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是从2015年8月中旬之后，早午堂合并的第一个主日，那也是教会在 USC 这边职堂正式开始的第一个主日。那个秀给大家看几张照片，这是上个月底6月底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安装一台这个巨大的电视，一个人实在是 受不了，一般车子还载不了100寸的电视，那为了方便在那边使用哦。然后在上大概两周前吧，7月25号，这是一个礼拜六，我们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就在我们要在聚会的这个会堂呢，是一个小的 chapel， 都是玻璃的，所以发现你看异光那张照片是大概11点左右，那个太阳是光好像是很强的，就很像会从我们这边照进来一样，所以大家赶快赶忙的还要架椅子啊上去把这个窗帘啊拉下来哈，就会好一点。那你看到凯莉哈，他还要把这个十字架钉到这个 podium 上面，因为那边是随时要拆装，聚会前要装上去，聚会后要把它拆下来哈，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很多这个预备的。然后到了上个主日，我们在那边有一个主餐的崇拜哈，那一起为向神所的作为啊献上感恩。然后假如你对那边的事工比较好奇的话呢，有一个这个网页哈，很简单，就去 usc.cbcwla.org， 那你可以看到假如你要过去那边聚会的话，这里面也有相关的信息。那除了新堂这边的事工哈 ，USC 这边事工之外，在西区这边当然也势必有很多的调整。我相信今天早晨大家很多都经历到了，包括现在你坐在会堂里面，可能你跟隔壁这位弟兄或姐妹的 space 哈 spacing 也有一点不一样了哈。那特别是在儿童部哈，许多服事的同工要到英语部这边崇拜聚会，以好服事现在在儿童部的这边的崇拜哈，11点他们开始的崇拜。那所以在这边也再次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或者爸爸妈妈甚至包括爷爷奶奶欢迎大家挺身而出，盼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去支援儿童部这边的事工服事，特别是能够9点参加英语崇拜的人，然后11点带领儿童部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岗位。那今天早晨我在想到这些事情，包括我们的同工的时候，包括我们儿童部的主任，那其实都是我们虽然说我们差派一群职堂宣教士到新的地方聚会，但是呢身为中文部这边的要去到英文部这边也像是这个跨文化的宣教，每个礼拜天有这样的需要跨这个文化。那相信我深深的相信在这段期间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领受到的一定能够成为将来这些同工们要服侍自己的家庭，要面对自己家庭的新生代他们的孩子能够成为他们跨世代这种宣教的养分。那特别请所有弟兄姐妹在这一段时间特别为教会守望，为教会祷告在这个 transition 的过程可以格外的保守教会。那另外一点，在合堂说明会的时候也提到，西区这边仍然是有很多很多的事工需要，像是还有其他3个校园 SMC UCLA Pepperdine 都很多需要同工的支援，包括我们整个 Silicon Beach 这边的事工都需要大家同心协力的来投入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希望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参与更多更新，可能是你以前没有想过没有考虑过的，但是借着这个时机好好的跨出这一步帮助我们来借此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心意更新嘛，今年的主题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的作为真的是大哉其哉，你的应许永远永远不会改变。为了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向你献上感恩，是你带领着我们西区教会是你呼召出来一群职堂的宣教士，一群跨文化的宣教士，要开始在这个时间开始一个新的事工。就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求主真的也炼净你亲自在炼净我们众人的心，帮助我们更加清楚知道什么才是该做的事，什么才是该说的话，使我们能够为了你名的缘故一起同心竭力保守你所赐的合一，好让你自己对门徒的要求，你对门徒的期待，也就是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要来跟随你，这些个训练就可以真正落实，就在此时此刻 落实在西区教会所有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的经文是关于卖主的犹大，那假如今天你要为你的孩子取名字，我们知道教会很多会取这个圣经里面来找查找取哪个名字比较好呢？我那个时候特别喜爱但以理这个人物，所以假如我有儿子的话，我一定会给他取名叫 Daniel。 那我看过认识不少人，但是我真的没有在教会看过或我们自己的教会接触过的弟兄姐妹把他的儿子取名叫犹大的。 有一些英文名人他们是叫这个犹大，但是我不太晓得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其实犹大这个名字他的意境很好啊。那在创世纪这边讲到雅各帮这个利亚他们生的第四个孩子就是叫犹大嘛，然后后面还特别讲，哎，就是赞美的意思，赞美的意思。那以前我在神学院玩我大概一两期，有一个姐妹她就叫赞美，哦，她领崇拜领得非常好，对，那叫赞美就可以，可是叫犹大就意思虽然一样，可是就不太可能嘛。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犹大就是大家直接联想到就是那位卖主的犹大。那其实新约里面耶稣，包括耶稣的这个弟弟，肉身的弟弟，也有一个取名叫犹大的，就是一般认为就是犹大书的这个作者嘛。那同时当时耶稣带的十二个门徒之内还也有另外一个犹大，所以假如记载的话，路加约翰这边记载都会特别讲的不是那个加略人犹大，不是那个卖主的犹大。那通常这个马太或者是马可福音里面就是讲到是另外那个叫达泰的这个门徒。那实在是因为这个历史的这个事件让犹大就是有一个这个臭名。那其实呢，一直要到犹大真的他卖主之前，我想一般就是当时的人也好，应该不会对这个犹大有什么名字有什么不好的意向，连耶稣本身他都是犹大支派的。那假如今天我们暂时把犹大卖主的这个事件放在一旁，他其实还算是个蛮 OK 的人，就讲犹大自己的话，他不是那群耶稣常常批评要指责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还是耶稣亲自拣选的十二门徒之一，他一起跟彼得啦约翰这些同工跟随耶稣，和雅各啦这个安德烈啦一起听这个聆听耶稣的登山宝训啦橄榄山宝训等等，他都听过，那也参与很多耶稣这个宣道的事工，被耶稣两个两个差派的出去传道也好啦赶鬼也好，甚至他还负责是管理钱囊的，那这不是一件小事，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很不容易承担的一个责任。那单从这些来看，我们真的要去跟犹大相比的话，可能我们没有比他好到哪里去哦。所以我们看到犹大不是这个门徒圈子以外的人，他是十二门徒之一，他更不是突然一下闯到耶稣跟这个犹太这个门徒生活当中的人，或者像这个暴徒那样子来的，要出卖他。他可说是主耶稣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跟随耶稣整个在地上服事的团队当中的一个人。那用今天的话来讲，犹大更像是一位当时这个耶稣的核心同工。那无论在教会或是团契，当我们要找人一同服事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哪些人？那个时候呢，其实在门徒当中他们想到最直想，可能就是包括犹大。所以他原本其实就是一个再正常不过人。那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出在于他把主耶稣给交在那个大祭司的手中，将耶稣给卖了。那今天我信息的主题是，我有比犹大好吗？虽然我们都知道今天已经不可能在 exactly 还有卖耶稣的这个事情发生，当天晚上那一幕历史是不可能重演的，但是今天我们就真的会比犹大好到哪里去吗？如果跟了耶稣三年多的犹大都有可能跌倒，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跌倒。如果连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都有可能被撒旦利用，那么今天任何一个服事主的人都不能掉以轻心。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彼此提醒。那在大纲的第一个部分呢，我会把其他的三卷福音书讲到这段经过的经文也稍微看一下，尽可能让大家对整件事件当晚事发经过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然后呢，我会再 focus 在 约翰福音十三的经文，从最后晚餐上面耶稣是如何对待犹大，那犹大又是如何回应耶稣的，来看到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看到是，讲完耶稣的话，我们要看魔鬼撒旦他又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影响着犹大，最后把耶稣给卖出去。那同时呢，也在这一点，在这个部分也会整理出几个点，帮助我们假如面对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避坑避险。我们就来看第一点，一个令所有人忧愁的局面。那上次曾经提到过，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就是在耶稣跟门徒最后晚餐的这个当中所发生的。那四卷福音书都有提到，这特别是关于犹大卖主的。那我先从马太福音开始说，马太福音是在26章讲到，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门徒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那在25节这边是马太特别记载下来的，那个卖耶稣的犹大还亲口问耶稣说，拉比，是我吗？那耶稣跟他说，你说的是。即便是听完耶稣说，哎，那个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但是最终犹大还是执意的把耶稣给出卖了。这是马太福音的记载。在马可福音呢，就是在14章前面这段大部分跟马太的记载 很类似，但是他就没有把特别把刚刚最后25节犹大跟耶稣的对话记载下来。那如果是从马可福音一样，到目前为止呢，只知道耶稣他必将去世，要将命给舍了，但是究竟是谁卖了耶稣还不晓得，还是未定之数。那连犹大哪个时候离席的马可也没有提到，那一直要到耶稣被捕的时候才看到犹大的出现。这个时候犹大出现了，说话之间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还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指的是耶稣嘛，你们把他 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那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然后就怎么样跟耶稣亲嘴。于是这群人就把耶稣给拿住了，那用这么亲密的举动来出卖耶稣。来，在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路加福音，路加是记载在22章21到23节，这是连着主耶稣设立主餐的最后一句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我们刚刚不才领的这个主餐吗，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然后呢，马上就说了，看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然后23节同样讲到，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才讲完那个立约的血，然后就看到有人要卖耶稣。同样跟马可福音类似，路加也是到了最后后面一段，等到大祭司一伙人都到了以后，才讲到犹大走到他们面前就近耶稣，而且要与耶稣亲嘴。然后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才听到耶稣直接讲出犹大的名字。48节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真的都已经到了，所有这个兵丁都来了，仆役都来了，木已成舟的最后的时候，耶稣才把犹大的名字说了出来。相较于刚刚看到的三卷对观的福音呢，那约翰福音记载到的呢，其实更多一些细节。假如用这个学影视的话，这个分镜可能分得比较详细一点。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耶稣说了这话指的是前面耶稣为门徒洗脚的13章12到20节那边的话。然后呢，就心里忧愁，刚刚讲到是门徒忧愁，现在也讲心里忧愁，所以我这个大纲才是一个令所有人忧愁的这个局面嘛。然后呢，耶稣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这时候还是一个 long shot 长镜头。然后呢，忽然就带到约翰，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然后呢，转眼这个镜头一转，转到彼得对他点点头，告诉约翰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然后呢，那门徒就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 然后又换到最后就换到这个耶稣身上了。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然后呢，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经文是这样描述的。然后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者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那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天晚上耶稣其实是在预言犹大要出卖自己这样的事情。只是当下的门徒真的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要出卖耶稣。好，应该说门徒当中除了犹大自己知道以外，其他人都真的是搞不太清楚。那除了卖主的犹大跟即将要被卖的耶稣他能够知道万事，那其他的门徒是不知道的。那所以也导致了门徒忧愁。门徒的忧愁就是当耶稣讲到有人要卖他的时候，大家都很困惑，不太能够确定耶稣到底讲的是谁。那就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一个这么严重的事情从他们口中的夫子拉比口中讲出来，门徒肯定心里是有千百个问号。除了不晓得是谁之外，也会带着，为什么有人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耶稣呢？但是还有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他们甚至还会想，难道这个卖耶稣的人是我自己吗？刚刚有人问经文讲到，是我吗？是吧？那要出卖主的人竟然是离耶稣最近的这十二个人当中的一个，是可以跟主一起同桌同坐席的。外表看来，各样的聚会、各样的讲道的场合他都参与，甚至参与在服事当中，这样的一个人要卖主。若我们在当时的处境，肯定也会感到困惑，感到甚至是忧愁，可以说是五味杂陈。讲完门徒的忧愁，那耶稣的忧愁呢？耶稣当时的忧愁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他即将离世归父，也不是想到那个十字架是何等的痛苦，那当然也不是只有说知道有人要背叛他，有人要用脚踢他。我想耶稣更深的忧愁是那一位要用脚踢他的人是自己平时和自己最亲近出出入入都跟着的他的门徒里面的其中一位，是那位他亲自拣选呼召带门徒带了三年之久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自己心爱的人但是执意要做出一个些错误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的心里肯定是会纠结，很非常难受的。特别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诫他不是没有讲而是时常在提醒的，试图给他们引导不要往那个方向去，重新往正道去走，甚至是要出手拦阻他们，拉他们回来。但是呢，假如他还是执意要走那条路继续走下去的时候，那我们心里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忧愁。那更不用说犹大当时是要做出对耶稣不利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拦着 A 拦阻他去对 B 做出不利的事情，那这样是某种程度的。那但是要拦着 A 对我自己做出不利的举动，说出不利的话，那是很截然不同的。那这个就是当时耶稣所面对到的一个局面。所以不但其他门徒忧愁，连耶稣自己也忧愁。今天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真的要比犹大还要来得好，那么我们就不要做出任何对会让耶稣忧愁的事情，不要做出任何会让弟兄姐妹挂念挂虑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怎么样对待耶稣的身体。我们怎么样跟他们说话，我们是怎么样做事，其实都是坐在耶稣的身体上。所以真的，我们不要让耶稣忧愁。虽然我们不可能把主再出卖一次，但是我们不要让耶稣让同工们去忧愁。那接着我们就要把焦点放在犹大的身上了。还记得刚刚我们看过那四卷福音书对于当晚的描述，当时耶稣都只有讲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 桌子上。然后约翰记载是，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另外我们可以从经文观察得到，其他坐席的人都没有办法确定知道，在当下没有办法确定知道耶稣到底讲的是谁。 即便是犹大离席之后，他们还以为耶稣应该就是叫他去买点东西准备过节，或者是去周济穷人。所以我在想，既然耶稣已经知道犹大要卖他，为什么当下不直接讲出来，说犹大，我讲的就是你，当着所有的门徒的面就直接讲。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刻意选择把犹大的那个坏心也直接公诸于世。假如耶稣 有意要提前揭发犹大的恶行恶状，那门徒一定会知道，一定会知道。经文不会这样描述门徒的反应。那特别是彼得，连那个大祭司差役一来，他都要拿刀去砍那个仆人的耳朵。那更何况假如当下他就知道，哎，原来是你这个兄弟犹大，那他肯定会做出一些举动。那但是耶稣都没有这样做，没有公开羞辱犹大，没有当众拆穿犹大的假面具，也没有让其他门徒很清楚知道事情的真相。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让我们仔细思考的一件事情。那有的不相信、不信耶稣的人，可能就会在这边做文章了，诋毁耶稣，带着这种人有限、带着罪性的角度去 interpret 耶稣的反应啊，那应该就是想要看人情面嘛。就像我们华人有时候，不好意思，这个赏点人家一点颜面，所以故意语带含糊、略有保留这样，或者是有人就是，哎，耶稣在这边预留伏笔，他在耍心机，其实这些都是只有人才会做的方式，或者是耶稣用影射的杀伤力最强，甚至还有人会恶意去揣测，觉得耶稣一定要有一个人来帮他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一定要被卖，所以故意不阻止犹大，像是故意留了一手，心机很重。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绝对不是这样。会有这样想法的人，假如还说他们自己已经是认识耶稣、相信耶稣的人，那真的要好好的检讨检讨。假如不是为了在慕道友面前抛出这样的梗，好让他们多去思考的话，那假如还对耶稣有这种看法观念的人，应该实在是很不应该，很不应该。刚刚讲到这些质疑也好、猜想也好，跟圣经所启示的、跟我们所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完全不符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全然良善、全然圣洁的，他不会用恶念、恶意、不好的动机去成就美善的旨意，也不会用诡诈去完成神要完成的工作。那另外，光是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耶稣的目的真的不是要揭穿犹大，而是想要挽回犹大。在整个最后晚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一次又一次的向犹大显明他的恩典，希望他能够立刻就 stop， 不要再继续往下，马上回转吧。我们从还在耶稣为这个门徒洗脚的这段开始，在约翰福音13:2讲到，那个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也就是说，耶稣在开始洗门徒脚之前，他已经知道犹大的心思。可是耶稣没有跳过犹大，没有说，哎，彼得啊，脚洗完了，约翰你也来洗洗，犹大我看你就算了吧，你等一下要卖我。没有，耶稣仍然把犹大洗脚洗完。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我们要为自己门徒洗脚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要替一个正在计划出卖自己的人洗脚，那是难上加难。但是这却是耶稣对犹大所做的事情。耶稣并没有因为犹大要犯的罪要出卖他就停止爱他。在第一节就讲到，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他就爱他们到底。这个他们就包括彼得、雅各、约翰，当然也包括犹大。到那个时候，耶稣仍然爱着犹大，替犹大洗脚，想要挽回犹大。上次分享的时候，我们不就讲过，耶稣为门徒洗脚是让门徒知道耶稣与他们是有份的，有很深厚的关系，彼此是要有一个生命的连结的。那这是一个耶稣要向犹大所施予的恩惠恩典，但是犹大拒绝了，他拒绝，最终拒绝与耶稣有份。再来，耶稣还发出了另外一次的提醒呼唤。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这边提醒出来了，不都是干净的，因为知道耶稣原知道卖他的是谁，所以这样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洗完脚后，21节耶稣还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当下虽然让所有的门徒听的是一头雾水，但真正懂的人就懂， 除了耶稣以外就是犹大，他应该要听得懂，其他门徒搞不清楚就算了，但是犹大是知道，他一听到耶稣这样说，他应该就知道耶稣指的是他自己。这句话就好像是耶稣对犹大说，哎，我知道你的计划，我知道你是怎么样跟那群人打交道的，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些什么事情。所以如果犹大愿意，当下仍然可以立刻停止卖主的念头，说是啊，既然主把我的脚都洗，全身就干净，那么我心里面那一点点不好的念头，想要卖他的念头，一定也可以被主完完全全的洁净，完全赦免的。但是很可惜，最后我们看到犹大还是没有选择那个全身被洁净，他甘愿成为那个不干净的人。第三点呢，耶稣讲到把饼，就是讲到耶稣把饼递给犹大的时候，那当时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在晚宴当中，主人亲自沾饼递饼给客人，这是表达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也表示出主人对客人这个敬重，一个尊敬的举动。那从这个动作仍然可以看到，耶稣是在把握出这已经是最后的机会，向犹大显出他的恩典了。那相对而言，这个饼到了犹大手中之后，可以说是犹大最后回应耶稣的机会了。耶稣把最后决定权放在犹大的手中，他可以不要吃进去，当下承认着罪，他自己的罪，就像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我去吧，这样子。但是犹大并没有，你可以看到这是很冲突的画面，就其他人看到啊，这是一个主人对客人一个尊敬尊重，表示亲密关系的一个举动，对对方是承认认可的。但是实际上当犹大拿到的时候，他心里是那个彻彻底底的背叛，他最终又再一次拒绝了耶稣的恩典，选择把饼给吃了。二十七节圣经说到，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约翰这边不是讲说撒旦入了他的心，所以他最后就把饼给吃了，是讲到他吃了饼以后，撒旦才入了他的心。耶稣总是先对犹大有恩典，然后被犹大给拒绝，他总是有一次一次的呼唤或者是提醒，但是犹大最后心意已决，仍然坚持的要出卖耶稣，所以耶稣也只能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耶稣明明知道犹大的心思，他知道犹大已经跟祭司长接触，他知道犹大正在计划出卖自己，他甚至知道等一下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到最后一刻他都没有关上那个恩典的大门，他一次又一次的借着行动也好，借着话语也好，要挽回犹大。所以神真的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耶稣就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位神，即便到了最后关头仍然不放弃给犹大机会。可惜的是，犹大最终还是拒绝了耶稣。犹大最终的结局不是因为耶稣没有给他机会，而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了耶稣的恩典。如果说彼得是在三次不认主之后痛哭悔改，那么犹大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恩典之后，让自己的心越来越加的越发刚硬。很多人以为犹大最大的罪是卖主，但是其实在卖主之前他就早就已经不断的拒绝主。另外我们刚刚也讲到，他曾经跟随耶稣三年之久，跟其他门徒一样亲身经历主的能力，经历耶稣的慈爱，他所得到的恩典不会比其他门徒少，不会比约翰，不会比彼得少。问题不是耶稣给他的恩典太少，问题是他如何去回应这些耶稣向他所显明的恩。我有比犹大好吗？你有比犹大好吗？我们有比犹大好吗？当耶稣一次又一次向我们施恩的时候，我是如何回应的？这是我读这段经文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不再只是问说，纠结说犹大为什么这么傻要去卖主，也不是只是想，哎，反正主已经被定了，我再也不可能把主给卖了。 No， 不是的。我们要思考的是，当耶稣一次又一次的呼唤我们 用他的慈声对我们呼唤，或是用严厉的警告声来对我们发出提醒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回应耶稣的？弟兄姐妹，神今天仍然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借着圣灵责备我们，借着弟兄姐妹劝诫我们，借着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我们统领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刻，每一次每一个主日敬拜的时刻，向我们发出他的恩典，要我们回转。那我们是不是都愿意谦谦卑卑的承认自己的罪，真心好好的悔改，然后领受神白白的恩典，被神来洁净，被神来更新呢？还是我们已经变得跟犹大差不多了，虽然一次次的听见，但是总是一次次的拒绝，心越来越刚硬？我们必须要牢牢记住的是，恩典不能一直被忽视，圣灵的提醒不能一直被消灭，被拒绝。犹大的悲剧就在于此，他不是没有机会，他只是把每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恩典都变成了下一次的拒绝。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真正会使人灭亡的，不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而是因为神救赎的恩典已经预备好的，但是你却不愿意接受。那个真正能够使人彻底远离神的，不是只有那么一次软弱，或者是接二连三的跌倒，而是你总是拒绝在恩典当中重新站起来，重新被建立。盼我们不要重蹈犹大的覆辙，而是像彼得那样，即使经历失败、软弱，仍然愿意回头，因为主要找的就从来不是那个都很好、都不会跌倒的人，他要找的总是愿意谦卑回应他、接受他恩典的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说：“哎，我真的有比犹大好，因为我能够抓紧的时机，好好的悔改。”主一提醒，圣灵一点点的提醒声音，我马上就有回应，这样子我们就比犹大还要来得好。讲完耶稣对犹大一次又一次的恩典，最后我们要看到魔鬼撒旦又是怎么样试探犹大的。第二节刚刚我们已经看到，讲到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面， put into the heart of Judas to betray him。 这个放put into 本来的意思有点丢，丢出去，丢在那边，就好像老鼠药投药，等老鼠去吃，或者钓鱼的人把这个饵啊、鱼竿、鱼饵抛出去，就等鱼儿来上钩。那这个是这一节这个词的意思。那到了二十七节，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讲到 Satan entered into him， 让撒旦真真实实做成那个控制他整个犹大人的主。从约翰这边的描述，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撒旦惯用的伎俩，他总是会在到处投放他的饵，投放那个老鼠药，真的会致命的，就看你什么时候会上钩，什么时候会吃了，一吃进去就中计了。同时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犹大真的不是一个天生注定的坏人，也不是突然一下变坏的，而是一个慢慢慢慢偏离主的人，从一开始只是一个念头，到最终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从一个恶念到一个错误的决定，导致一个无法挽回的结果。我们都知道犹大的下场。那犹大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常见的这个发动的攻势。一个罪恶的念头一开始是暂时出现一下，假如不当加以抵挡或者是逃跑远离，持续的让这个意念 向自己的心、向自己的眼睛、向自己的身体发出那个诱惑，然后迟迟不肯悔改，那么最终肯定要被这样的罪给牢牢的辖制住。雅各书告诉我们，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罪很少是突然一下就临到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慢慢慢慢累积，一点一点啊，我们这边妥协了，哎呀，我们那边又偷个懒了，我们这边又让步了，最后我们就硬生生的上钩了。更糟糕的就是，我们让罪成为那个控制 manipulate 我们自己的人， 能够管辖我们被罪带着走。犹大之所以成为那个卖主的犹大，不但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拒绝了神的恩典，同时也是因为他一次一次又让撒旦对他予取予求。当我们读着关于犹大的经文的时候，真正能够帮助到我们生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讨论犹大有多坏，不再是批评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对待耶稣，或者说为什么犹大会让撒旦这样一点一点的勾引去诱惑他呢？怎么那么傻呢？这不应该是我们的问题。真正要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问题是今天的主题啊，我有比犹大好吗？若是我平时对罪的诱惑、邪恶的试探一点防备都没有，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受他的辖制，其实你啊，真的没有比犹大好，好到哪里去，强到哪里去？差别只是你没有机会去卖耶稣而已。其他的地方，你真的没有比犹大强到哪里去，你就可以改名叫犹大。其实，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样避免成为像犹大那样走上犹大的道路呢？第一个，我们绝绝对对不要轻看心中忽然闪过的那种念头，不好的念头。很多人以为啊，只要没有做出来都没有问题，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许多罪恶的前哨者都是在人的一念之间。所以耶稣才会说到，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犹大真正的错误是从卖耶稣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的，也是刚刚第二节讲到，魔鬼当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这个儿子犹大的心里，这个恶者撒旦魔鬼随时都会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甚至在现在这个场合他也有可能出现，随时让一个恶念让你放在你心里，不要听这神的话，你不要去听他，不要去理会，回家好好休息吧，让牧师讲他的，做不做无所谓。就在这时候，撒旦仍然跟你抛出他的那个饵，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耶稣是在受了那个四十昼夜不吃不喝的时候，撒旦去试探他，也就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始他的地上的事工，撒旦在那个时候去试探他。大卫犯奸淫是他自己不用出去打仗，日头都平息的时候出现的，所以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那当这个念头一出现的时候，那是最好消灭他的时候，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对这种稍微闪过的念头客气，马上消灭他，不要去理会他，不要去中他的计。除了这边讲到的淫念，我们的怒气也是啊，我们一点嫉妒之心，我们对人的不满，一点苦毒，一点贪心，一点点的骄傲，都有可能引发出最后严重的后果。所以千万不要觉得都无所谓，不要轻看他。接着我们就是不要让罪持续隐藏在自己生命里头。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六节曾经讲到，他讲这个犹大，他本是个贼，又带着钱呢，还常取其中所存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犹大的问题真的不是一天形成的，卖主真的只是最后的结果，真正的问题早就在他的心里面开始生根出来。贪心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偷窃的行为没有悔改，自己的私欲不去对付，那么小罪逐逐渐渐的就发展成大罪。如果一开始马上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处理，很多后面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我们刚刚讲到，有怒气啦，有贪心啦，骄傲等等，这些意念一出来的时候，怒气上来的时候，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的吗？我们可不可以厘清一下，稍微冷静一下，知道背后的原因？我会生这样的气，是被人家误会，是被人扣帽子，是被人否定，还是真的有人说重话伤了我？那我的反应除了生气以外还有什么？神的话语怎么讲的？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那我可不可以知道，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我神仍然掌权，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我们把它交在神的手中，不要替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任听凭主怒，而不是让怒气一直在自己的心里面打转，然后最后产生出来的苦毒，甚至引发出仇恨，最后你想要去报复他，报复他讲的那句话，让我那么生气，这是我们可以对付的。那当嫉妒的心 涌上心头的时候怎么办？嫉妒也有可能会引诱我们犯罪哦。哎，是不是因为我太在意去跟别人比较了？啊，所以当公司升迁的是他的时候，哎呀，我满心不爽啊！明明我做的比他好，比他认真啊，比他早到啊，比他晚归，为什么只有他受到老板的表扬，我都没有人注意呢？那我可不可以也带到神的面前来处理我这样的情绪、这样的感受？想到神的话语说：“心中安信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还是我要让嫉妒一直在我心里面存着，伤我的筋，伤我的骨。然后呢，我开始就在其他同事之这个背后说他的坏话，甚至是直接对他人身攻击。这个今天经文讲到耶稣爱的那个门徒，我们都知道是约翰嘛。约翰他称他自己耶稣所爱的，我们常常有觉得他有点臭屁，有点臭美哦。但是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自我认识。假如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被耶稣所爱的那一位，真的就可以不再需要去跟其他人有太多的比较了，自然嫉妒也会少一些。我们不用吃维骨力，只要不嫉妒，我们的骨头也是很健康的。除了嫉妒，除了怒气，当不满的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是情愿自己处理，还是我们可以带给神，请他来处理？当贪心的时候，我们选择让神来满足我们的心，相信有了主，我们就真的拥有了一切。或者我们还要让贪婪继续占满我们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跌倒真的不是因为第一个念头出现，而是我们愿意让那个念头持续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此，真正的征战往往不是从外面的行动开始，那个真正的主战场就是在心里面，心的心思意那一头。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人软弱，都是因为持续让罪隐藏在自己生命里头。传道人的婚姻破裂，传道人犯奸淫，都不是那个媒体被报道出来之后才发生的。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冷淡，不冷不热，也从来不是只有从他开始停止聚会那天开始的。一个人侍奉的失败，也不是他真的酿了大错的那一天开始。他有没有在小事上面，他都是这样忠心的？所以真正的问题，往往都在更早的时间里面，都已经埋下那个祸害的种子。所以圣经不断提醒我们要认罪，要悔改，因为最容易处理的事情，都是还在他很一开始的时候，刚萌芽的那个阶段。我们要马上把它显明，让那个光来照。接着第三点，我们还要学习，真的要回应神的提醒，不要对神的话语已读不回。 iPhone 的话是 delivered but not read。 那神常常透过各样的方式向他的儿女说话，有的时候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有时候在我们听讲道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当中，有的是透过弟兄姐妹的劝诫劝勉里头，甚至有时候就在你自己良心里面感觉到不太对劲的时候。问题真的不是神没有提醒我们，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就像这个已读不回。很多人第一次被提醒的时候还会揪，就心里还会揪一下，第二次又听到的时候，哎，好像已经有点习惯了哈，或者是哎，我还可以，可能我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啊，甚至还有圣经的说明来作为回句的这个回应的方式。第三次、第四次这些提醒就渐渐已经左耳进右耳出，然后渐渐我们真的就习惯走在那个错误的道路上面了，到最后心就真的硬得跟什么一样。所以耶稣也常常会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知道有的人就是不愿意听，听不进去，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从来不会因为有人拒绝就不传讲，他也不会强迫他所传讲出来的你一定，好像当时他没有硬掰把犹大给掰回来这样，所以他会这样说，有耳可听的你就应当听，他只管忠心的传讲。所以真正为自己负责的应该是这个人，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教会鼓励大家好好的读经，我们有很多的主日学，好好的祷告，我们有周三的祷告，好好的去传福音，我们各式各样福音的行动，你好好的参加团契，无论是周几的团契，好好的敬拜， 在敬拜主日崇拜的时候，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团契的提醒都是这样子，各式各样的提醒，多次多方的提醒。那教会并没有花很多时间要大家去整那些什么花里胡俏的还是糊里花俏的，都是很基本的扎实的基本的操练。有人还是听了还是会厌烦，总是有各式各样的借口推脱，不愿意好好的就把这些基本功读经跟祷告最基本最扎实的工作去练。那这些人的后果到底是谁要负责呢？真的问题发生了之后，很长时候都是来不及了，好不好？我们就把小事上面中心，把这些基本动作做好。那我也学耶稣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最后一个是不要被自己在人面前的那种外表给骗了。犹大是十二使徒之列，跟随耶稣，他跟门徒共同生活长达3年之久。刚刚说到，他跟门徒跟耶稣一起经历过的绝大多数，他都有经历过。从外表看来，他跟其他门徒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到最后的晚餐，也被耶稣去讲，每一个人也没有任何门徒怀疑他就是那个卖主的人，所以外在看起来真的可以很属灵啊。但是这样呢，真的不能保证内心是敬虔，是真正爱主的。外在你有很多属灵的事物，真的不等于你是一个很亲近神的人。即便你参加聚会，即便你侍奉，甚至你担任领袖，你有很多神学的知识，假如这些人不能帮助到你更加的去亲近神，更加的爱神，那一切都是白搭，一切都是 白搭的。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不要傻到一个地步，这个话不好听，但是真的不要傻到一个地步，被自己在别人面前的那种外表给骗了。那个时候只有犹大他知道，你自己应该也知道，你自己应该也知道你有哪些地方你是在骗别人，甚至你现在也在骗自己。一个真正能够灵命成熟的人，是知道自己随时随刻需要神恩典的人。保罗也是这样提醒我们，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都要非常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学习的就是问主，是我吗？今天牧师在台上讲的口沫横飞提出这些提醒，是我吗？就跟当时在场的其他11个门徒一样，都不会完全否认自己有这样卖主的可能。我们常常问主，是我吗？不要老是一听到牧师在指责的时候就说是他是他，都要问是我吗？是不是我？这个是其他门徒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个被主保守，真的不是他们比犹大更有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很坦然的面对自己，承认自己会有软弱，心存敬畏的跟随耶稣，所以他们最终都没有离开神，没有离开耶稣。那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往往我们觉得我们是站得很稳的，我们不可能会跌倒。通常这种时候是灵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属灵，越来越多人都想要听你发表意见的那个时候，最容易失去这样的警醒。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跟耶稣保持一个非常非常活泼持续然后是真诚的关系，不要被自己在人前一切属灵的外表给欺骗了。这是最后的提醒。今天我们虽然看到犹大卖主的这段经文，那给我们最大的提醒真的不是世界上有一个坏人叫做犹大，而是假如不好好的依靠神，我们都有可能成为犹大。若没有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没有比犹大好到哪里去。感谢神的是，福音带给我们的是，即便我们是这样的软弱，即便我们都会跌倒，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归向耶稣，主他仍然愿意赦免我们，愿意医治我们，他总是不断的想要挽回我们。所以不要让撒旦放进来突然抛出来的那个念头在我们心里面留下来。真正的危机就是当我们让他留下来 stay remain， 然后开始与罪妥协，开始拒绝神话语的光照，圣灵的提醒，最后我们对罪所衍生出来的那些都是已经麻木了。盼望我们都能够存着一个谦卑的心， 一个警醒的心，天天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光照亮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不重蹈犹大的覆辙。因此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真真实实的被他爱到底，被他保守到底。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你可以对耶稣的恩典更加的敞开，不要再继续刚硬着心。你要面对的不只是神的救恩，你同时也在面对恶者、魔鬼、撒旦带给你许许多多的谎言，告诉你不需要相信，告诉你有没有神没有关系，告诉你信不耶稣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你只要真心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愿意完全的相信，你可以因着这样的信心而得着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可以和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好好的谦卑的继续存这个敬畏的心来跟随耶稣，也就是透过这些事情不断的帮助我们能够持守在神的正道当中，能够免去很多撒旦恶者的试探跟诱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再一次为了你赐给我们的救恩向你献上感谢，愿你继续赐下你的 话语，继续使用圣灵，继续借着你的同在帮助我们真的能够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勇敢刚强被主建立，同样也是为正在试探当中正在软弱的当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光照赐下属天的能力，让我们能够一起同心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